造成的出入。经文出自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下面把时间交给张晨牧师。
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想我们布道会，其实我们的主角是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不好？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欢迎一下，如果第一次你来到这个地方的，请举下手好吗？特别来欢迎哈，一位两位，好，谢谢谢谢，我们特别要谢谢他们，感谢神，我们能够一同来在我们人生的这个不算太长的时间里面，但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一同来把我们的一些事情先放下，也调整我们的心情，我们能够一起坐在这里来思想对于你我的人生所真正产生的一些影响的。好像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其实我们常常感觉好像困境，但是到底困境是什么，有时候又说不出来。其实当我们仔细看，正像昨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发现，当我们心灵里面没有光，我们看不见；当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粮，我们就总感觉吃不饱，总感觉饥饿。同样，当我们里面没有上帝的灵，我们想要做好，但是做不出来。所以你发现人类其实三个很大的缺乏：缺光、缺粮、缺灵。而这三样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发现这是真正的答案。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叫人不再在黑暗里行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你们可以吃我，可以喝我，凡吃我的就永不再饿，喝我的就永不再渴。这是真正生命的粮。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灵，凡来到他面前的，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他，来接受他，来跟随他的，那个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就是里面的生命，好像我们重新就活了过来。没有光我们看不见，没有粮我们要不够，没有灵我们也胜不过。感谢上帝，昨天我们看见巴拿马，昨天我们看见这位叫巴迪买的，因为在人生里面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跟随了耶稣，这三样他过去最缺乏的，上帝在基督里给了他。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们都像巴迪买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来龙去脉，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要结束在何处。我们也像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我们的父亲，我们肉身的不能够帮我们太多，也许爱我们，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会不在我们身边。也许很多时候作为年迈的、年长的也有这样的感觉，你的孩子有一刻离开你的身旁，不再在你的身边，或许已经把你忘记。但是唯有这位上帝超越时空，他随时随处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神，我们可以走出困境。当人生有了这三样光、粮和灵，我们就一无所缺，我们能够战胜各样的困境。那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有一样东西也是常常困扰我们的，就是浮躁。浮躁有时候说不上来，就感觉心情好像不太对劲。我听到我的一个同学描述的最生动，他说什么叫浮躁，就是吃着嘴里看着碗里，还要盯着吃着嘴里看着，吃着锅里看着碗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大概就这意思，蛮生动的。意思就是说总觉得不够，总觉得好像别人比我更多， 那浮躁当然顾名思义，浮就是非常的表面，躁呢，郁闷、烦躁、急躁、暴躁，那种患得患失常在我们的里面。这些年我在中国大陆的服侍，越来越发现，当然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情形，整个世界你发现进入一个空前的浮躁的里面，每个人都在忙，但是不知道忙什么，每个人都感觉要不够，每个人都感觉好像无形的那个压力。我原来在东北念了一所大学，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同学会，那我之前去呢就不太想去，因为很奇怪，那同学会上面一到那每个人都派名片，这也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头衔哈。我一看有的名片正面写不下，都写到反面去了，十几个头衔呢 什么理事长啊、董事长啊、这个老总啊，反正总而言之，那这种场合呢就感觉特别，感觉每个人都要炫耀啊，每个人都是要意思说自己都非常成功。那当然这种场合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哈。第一我没有什么名片，第二的话呢别人问我说干嘛，我说我在当传道人哈。每个人都觉得很诧异，还有人过来摸我一下看有没有发烧哈。当传道人什么意思，什么叫传道，在中国大陆很多我的同学都没有听过，不知道什么叫传道。还有一个人自己解释说是不是就随传随到叫传道，我说倒有点像，真的随传随到，哪里需要福音我们就去。不过在这种喧嚣的背后呢是什么呢，我仔细给他们统计一下，我们原来班上三十几个同学，差不多三分之一都离了婚，所以第一生活家庭非常的不快乐不幸福，每个人见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就这样吓死了。我说原来见面都吃了吗，天气怎么样，现在怎么见面都离了吗，因为太多的人就好像有个同学最夸张的竟然是离婚七次，他很得意，他本人已经有七次离婚的经验。那么你看见这样的一个，第一没有一个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第二呢每个人忙到一个程度，我说你们每一天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日程呢，他们说我们白天就忙工作啊，然后呢我们晚上还要拼饭局啊，因为很多是做销售的啦，有的是谈生意的啦，跑来跑去，反正就是吃不完的，就是这个数不清的那些饭局啊。当然其实也不好好吃饭，反正他们说国家出钱我们出胃，就这样。那身体都搞成这样，那不但这样，那我说那吃完饭干嘛呢，可以早点回家，不行啊，我们吃完饭还要去喝咖啡。我说这深更半夜喝什么咖啡，他们那个时候是真正调整心情，一天下来累得不行，那现在就稍微暗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我们就喝一杯咖啡。喜欢喝什么牌子的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很多人喜欢喝一种叫悲伤的多瑙河，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你们有没有喝过啊。哎，我说喝不得啊，这是咖啡，你们越喝越悲伤。他们说对，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所以他们很喜欢一个词叫 blue。我们学英文大家知道 blue 这个词蛮可怕，就是忧郁嘛。他们我们这就跟我们的心情比较配合，我们现在就喜欢 blue。我说小心颜色会变哦。他们说老早变了，以前浅蓝，后来变深蓝，现在一片泛蓝，全部都 blue。所以上海有一个统计哈，2005年。那个统计告诉我们，上海120万相当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当然其实这个数据还相当保守，因为咱们中国人一般来讲，你得了忧郁的也不见得去看医生，有的看了医生也不见得告诉他，你或者你也不见得承认。那么已经被诊断很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120万，而其中呢80%是白领人士。这个统计数据很有意思啊，我们有时候想大概忧郁就是那下岗的啦，没工作啦，找不到啦，或者大概会忧郁。白领人士80%占。什么叫白领呢，就是有车有房有不错的薪水工资，有相当让人羡慕的这些的这个收入也好，或者社会地位也好。哎，奇怪，这些人竟然是忧郁症的高发人群。而这个数据其实在全世界都相当类似，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忧郁症大概就是那些在当他们的这个 homeless 啦、流浪的啦，或者他们大概很郁闷，绝对不是哦，他们都反而没什么忧郁症啊，挺高兴的。我有一年几个月以前在夏威夷那边带了一个聚会哈，最漂亮的海边那哎全是帐篷的，奇怪，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全是 homeless 啊，这个反正有人给他们送吃的，送那个天天看着最美丽的风景啊，只要带一个帐篷就可以。你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正在说明一个问题，一方面好像你觉得物质上已经越来越丰富了，好像也不错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心灵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却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忧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我们归结为都是浮躁惹的祸。那么请问到底什么是浮躁，或者说怎么来从当中走出一条出路来？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神的话，我们还是同样唯有上帝的话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答案、最需要的答案，也唯有神的话，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教条，它是真正一个生命。当你照着这个话去行，你就看见你找到了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在第五章的1-11节哈，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我们或者也可以同来看这个投影上面。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背来，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船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不要怕，我想一个浮躁的人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就是怕。你发现他总是在患得患失里面，没有鱼他怕打不到鱼得不到，如果真的有了鱼，有时他也是怕。你不觉得吗？很多很有钱的人，我看我的那些同学，现在有些当大官的，有的当大款，你去他们家真是不知道到底进了监狱还是进了一个家，铁窗铁门铁栅栏啊，有的装了探头。我们有个同学一天到晚到处说哪里有防弹车，他要找一个防弹车。我说你太夸张了，你干嘛？你也不是什么高干高官。他说不行，你不知道现在有仇富啊，这个赚的钱就怕这个被害，就怕别人来抢你。你没钱也怕，是有钱也怕，整个人生好像就充满在惧怕里面。这一段经文其实描述的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有时候看到他常常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这个西门彼得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就已经在做呼召，这个西门彼得也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来跟从耶稣。路加福音第五章这里提到， 这个彼得虽然是认识主的人，也愿意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但是你发现他的整个人生的重心在哪里？是在鱼的身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 job， 我们的职业，我们的饭碗，我们生活里面最喜爱的，我们最聚焦的，成为彼得那时候生命的中心。耶稣当然一眼就看穿，所以耶稣在跟你讲完道，其实本来蛮累的，但是耶稣对彼得说，我们出去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这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也许人坐在这里聚会，你仔细想，我们脑子里想的可能还是工作怎么办啊，哎呀，还有些 project 还没做完啊，家里还有些事情啊，孩子啊等等这样。反而总而言之，你发现很多事情充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生命的中心在哪里？我们人生的重心在哪里？到底怎么样能够走出这个所谓浮躁的状态？彼得到一个程度，他自己告诉耶稣，他说，我整夜劳力，意思就是昨天晚上我都加夜班了，我没睡，我整夜都出去打鱼，但是呢，我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情形，其实也常常发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我的人生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时候忙了半天呢，常常忽然间发现，我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加班加点忙个半天，思绪愁烦困扰我们。当年的这个地方，今天你到以色列仍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在以色列北部叫做格尼撒勒湖，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加利利海。当然其实它是一个淡水的湖泊，那么古代的人因为看了很大的一个水域呢，就叫它海。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水，它是淡水湖。而且我去问当地的渔夫，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湖里面呢，其实盛产各种鱼类，自古以来。本来上帝创造的天赋世界，他把人安置在其间，我们每个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来是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到上帝的创造。但是当我们人不要上帝，我们背叛上帝，每个人都在贪欲私欲个人的欲望里面，你发现最后搞成什么样？不但我们把整个大自然破坏，在这种贪婪里面，我们常常也不顾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也许为自己就赚了得着了不少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真正的能够存留得住吗？这个就是今天所谓浮躁的本质。其实浮躁不单单是这个世界的现象，如果仔细看，我们有时候身为了基督徒，我们也不由自主好像进入到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面。所谓滚滚红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候我们用这些来给自己开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我们觉得既然每个人都这样活，那么我们大概也活得如此是很自然，而没有想到其实浮躁带来的最大的危机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是杀我们的灵魂，也是杀我们的身体。今天很多人发现被浮躁害得好苦。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叫做宋天天，那这个人是蛮有背景的，他是中科院专门是做社会研究这方面，后来呢做了好几份杂志的编辑。那其中有一份杂志叫做《求是》，《求是》这个杂志是在中国其实相当高层的一个杂志，所以显然这个人对社会这方面有相当的了解。那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浮躁》。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浮躁有六个很明显的特征，我觉得对照这些特征，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大概也心会戚戚焉。就是感觉说真的这些东西，他甚至提到说，其实如果你有两三样症状，你大概已经是病得不轻。那么他一共提到六个症状，他如果你六个症状全占，你大概病入膏肓，就叫做浮躁病。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他说浮躁第一个表现就是压力过大。 人当然需要一些压力，但是过大的压力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你的胃也受不了，你的血压也受不了，你的身体也受不了，你的情绪也受不了，压力过大。这里有一张图案意思，讲一个小朋友现在很开心啊，那么下面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每个就这个小皇帝要把他摁起来，那每个人都觉得压力很大。其实这些小朋友真的很开心吗？我到中国大陆去看吓一跳，我想开心的不多，我看到还在小学里面，他们晚上做作业要11点12点啊，父母给他们关了压逼啊。所以有些突然间可以到美国来读书了，他们很高兴说，哎呀太好了，我们以后呢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啊，真好，挺高兴的。那个压力啊真是很奇怪，他们告诉我们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压力三大啊，压力三大就是压力像山一样大，叫压力三大。不知道哪里来的压力，奇怪啊，年长的时候压力也好大，儿子要结婚啊，那没房子啊，咱们就在做贡献嘛，在发挥余热嘛。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压力，说不出来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候就直接表现在脸上，画在脸上，在人际的关系里面，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亲子的关系里面，在整个社会的关系里面，感觉空前的压力。中国的中学生有一个调查，66%的中学生感觉压力过大，大到一个程度，有些孩子就在考试以前就突然间自杀了、跳楼了都有，觉得活不下去。那么他提到压力过大呢，其实常常表现在像前段过年啊，本来过年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全家团圆，哇，现在说不行了，压力了，这回家的路太沉重。不但是要挤火车很沉重，就是见了面怎么办啊，红包的数量啊，这个别人问你有没有结婚啊，还有很大的压力啊，工作怎么样，没升迁，很大的压力，有的又吵起来，反正弄得很不开心啊，就是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么除了这些压力，他提到第二样叫做过于繁忙，忙变了一个整个人生的写照，就每个人都忙不停啊，从早忙到晚，而且有时候也不知道到底忙了什么啊。最有意思啊，有一个老中来到美国来，他学英文，那么他说英文太难记了，那么他就用中文来标注一下，他说 Monday 就是 Monday 就很忙啊，那么星期二叫秋实，这发音有点靠近了，不过他这样记单词比较好记啊。我一看都跟死有关了，礼拜三叫胃死还没死，那么礼拜四叫继续受死啊。哇，这当然忙的里面当然一定跟死有关啊。那么礼拜五他叫福来了，终于有点盼望了啊。所以礼拜六叫洒脱一点，洒脱了。那么礼拜天叫比较爽啊，可以玩。然后周而复始，礼拜一又开始忙的继续忙啊。这个真可怕，一周7天里面洒脱的不太多啊，全部都在忙里面。第三样呢叫做缺乏信仰，当然这个宋天天不一定是个基督徒，不过他也发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当然没有一个信仰很可怕。你说没信仰，以前我们这些口号都会背啊，好像啊，为人民服务啊，解放全人类啊，等等啊，你不管真的假的，多少那个时候好像人还有点理想的支撑。那么现在呢，这个我有一次住一个旅馆，一看往上面一个牌匾，我一看就多了一个字，叫为人民服务。所以现在这个理想啊，像你到中国很多火车站啊，什么飞机场出来，它有个小卖部哈，卖一些纪念品，你真的看到那个杯子上面都是这样，为人民服务。但我却想这样也不太合适，因为你总得有个版权嘛，对不对？你虽然加了一个字，那你的字体不能跟以前老人家一模一样。后来一看有解释，因为以前叫毛泽东，现在叫毛泽西，好，那当然就没有版权。他们连上面的签名都改了，也蛮形象的，以前刮东风，现在刮西风。其实你发现日光之下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你没有一个真正真理的标准，你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管什么呢？现在人说姓什么就姓钱。所以有一对夫妻蛮有意思，他们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么这个父母当然绞尽脑子要给儿子取个最响亮的名字， 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后来有一天突然间发现有个名字太棒了，因为那个老爸姓许，言无许哈，那个妈妈姓钱，他们管这个孩子叫许多钱，正好又有父亲的名姓，又有母亲的姓，叫许多钱。不但这样，而且呢，报纸说很多人还去道贺，去给他们建议说赶快申请专利哈，这是太好的名字，千万不能让别人用啊，就你们家不用啊。以后你看别人叫许多钱，许多钱，没钱都会有钱。我想这个名字，咱们那年代那叫绰号，那不能叫做大名啊。现在大名就叫有个，还有一个人叫涨停板，他反正什么名字都有啊。反正就是钱嘛。其实你说他姓，他就姓钱，我就姓我自己，我叫老大。这种其实非常可怕。他告诉我们第四要的叫做给予成功，就是我们只要一个目的啊，就是成功啊，只要我们啊。所以这个最近一期的亚洲周刊啊，就说中国现在真的要考虑叫做极子国，我们就停不下来，每个人都急啊忙啊。那你说我们这个有时候你发现这个听什么东西要快进啊，赶快让他听看后面怎么样，那么上网呢就是要刷新啦，评论呢要抢沙发啦，什么寄信要特快啊，它里面列了很多，照片呢要一等可取啦，那么这个坐飞机要直航啊，开车要高速啊，还有那个什么磁浮悬啊，反正动车啊什么我们都要快，通都要快。那最有一个现象最明显，你看有时候我们到超市，比如说你去 Costco，你去 Sam's， 你发现有时也这样，你总觉得你的队是最慢的啊，怎么行呢？为什么旁边的队比较短一点就跳过去了？结果等半天，你发现更长，哇，你的队又开始前进了，又跳回来，来回跳。早上有时候在超市看到一些，尤其我们华人，等不得，我们就来回跳，反正看哪个队，好像到一个程度真的。所以其实像去年这种动车事故也不奇怪。因为一切就是要快啊，高速啊，这个。那么，当去年发生这个举世震惊的这个动车事故以后呢，中国有一个诗人叫董大焕，他就在网上写了一首诗，他说：“中国，你等一等。”其实这首诗蛮启发的。他说：“你慢些走，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良知，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灵魂。”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其实这种的呐喊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当然很容易指责那些贪官污吏啊，指责那些腐败啊，指责那些不顾手段这个只达目的。但是如果想一想我们这些事，我们不由自主，好像我们的心也急啊，也等不得啊。湖南那边就出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以前招数还蛮好的，后来他看别人也评模范，那个也模范，那个模范，那他说什么时候我也等 也得一个省模范。那么后来他就想了一个主意，真蛮有效，别人到他那个班上一结果一看哦，你只要任何人提问题，他班上同学全会回答，每个人都举手，那当然后来就评了省一级模范。不过他用什么办法呢？其实很简单，后来他班上有个同学讲出来，他说：“你们不要太诧异了，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没来以前老师已经跟我们讲好，待会儿有任何人提问，会的给我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全部举手。我会看了，我就教那举右手的回答。不过你千万不要举错，旁边人不能分辨右手左手，那我会分辨，你们自己举错你倒霉啊。你如果不会，你给我举个右手，那你答不上来，这也扣分啊。所以就通通全班都举手啊。我们有时候蛮容易，就是耍一些小聪明啊，想一些办法啦、啊，这个。好像我们只求考试通过啊，这个只求这个管他抄的，管他拼的，管他哪里拿来的，反正我们就发表了再说。给予成功，那么第五样，他就提到过分追求完美。所以在华人里面出现什么虎妈啦、狼爸啦，一点不稀奇，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就。很多自己的梦想没实现了，我们就觉得不行，那我既然这一代实现不了，我非得让我的孩子实现。所以大陆现在也很流行出了一个狼爸，叫三年一顿打孩子进北大，没问题。 不过最近出一个林书豪以后，很多人又开始调整说，林书豪这个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呢，哈佛的高材生现在又体育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忘记了德智体的根基是什么，你的灵。林书豪的成功真正是跟他的 spirit 有关，这是很多人忘记忽略的。我想如果我们华人再不注意我们孩子的灵性，你会发现真的那个方向不对，你怎么逼都没有用。我有一年，我们有两个好朋友，真的他们两个孩子两家，一个东岸一个西岸，一个进哈佛一个进 Stanford，这种学校都是我们华人最希望不得了，就是希望他们要进去。结果呢，那一年差了前后三个月，这两个孩子都自杀。后来发现其实情况很类似，已经有那个忧郁症。父母呢没有注意，我们常常有时候父母就逼孩子啊，你只要给我拿个好成绩，别的都不管。A B C D， 你这 A 还算 acceptable， B 就 bad 就坏了。这我们几乎华人家长连那个 B 都不能接受，你非得给我拿全 A 全 U。我在大陆那些同学也是这样，哇，有一个以前大学的好朋友，他老跟我说，他说张老师，这个路加我孩子要到美国来。那么我说你孩子英文怎么样？他说不行啊，太差了。后来我跟那孩子通这个电子邮件啊，发现他孩子英文好得很的。那个父母一点不了解，孩子在电邮上跟我抱怨，他说我爸妈就觉得美国只有一个哈佛可以去，其他通通不行啊，所以我的英文如果够不上哈佛那就不行了，在他们眼里完全没有价值。我另外一个同学孩子还真进了哈佛，那天见了面，我说孩子去哈佛了，看他无精打采，我说不错啊，哈佛不是你们美国的，那我说中国的北大吧也不错，他也不是哪里，哈尔滨佛学院。这孩子没跟他商量就去了，干脆出家了。他说我先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我一想哈尔滨佛学院简称就哈佛吧。真的，你看这很多悲剧就这样造成了，因为父母就把压力给啊，反正你得照我的想象嘛。所以叫过分追求完美，当然人需要追求卓越完美，但是如果人不了解我们的本相本质，我们的有限，一味的追求我只要成功，我只要别人羡慕，那这种情形呢，我想很多照片常常会勾起也许你我童年的回忆，通常都是家长拿一把扫帚，或者拿一个，反正就是督着你逼着你啊，过分追求完美。那么他提到第六样是什么，个人欲望高涨。欲望这个东西很可怕，很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很淡定，我们很有定力，没有问题。你发现那个欲望会一个接一个不断的涌流。中国现在每一年呢有一张欲望排行榜，在网络上叫个人欲望排行榜，那每一年大概那个数字都差不多。去年我看到排出来的第一，大概这变化都不多，就前十名都是第一名最多的人选的就是赚大钱，那么周游世界啦，那么要这个开上名车啦，住上豪宅啦，这个当上老板啦，要能够中一次大奖啦，最离谱还有桃花运也排在里面。桃花运每年都在里面，人生总要走一次桃花运。那这欲望很可怕，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涌动啊。那么这些欲望的催逼一下，就会出来很多奇形怪状。昨天我提过那个凤姐，大概很多中国来的都知道。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哎，脑子里成天想的胡思乱想，成天这个现在跑到美国来了，对美国也不知道是祸是福，这个反正就欲望，而且很离谱啊！很多人只要越加出位啊，反正就是无论语言的出位啊，无论是穿着的出位啊，无论是品格的出位啊，所以在大陆一大堆常会听的，会出一个姐姐啊，会出一个什么妹妹啊，反正然后。其实这种人生有时我们会感觉好像跟你我不太有关系，但是如果仔细想起来，这一位提到的六大特征，他说其实这六个特征几乎就是欲望的所有的表现。 我们急于成功，我们压力过大，我们过于繁忙，我们没有信仰，我们的个人的欲望空前，我们的过分的追求完美。有时扪心自问，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怎样？这里告诉我们，彼得的表现是他自己告诉耶稣的，他说我整夜劳力。什么意思？就是日夜都颠倒，拼命只要得，但是我却一无所获，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发现浮躁一定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当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很多人现在发现，您说好的成功，若是没有他以前刻苦的努力，怎么可能机会忽然间就到你手上？就算有机会，你也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机会。是跟你过去一朝一夕的扎扎实实的练习预备都有关系。你不可能我浮在表面，然后我一夜间就暴富，一夜间就成功。所以彼得那时候的打鱼呢，很像用破的网在打鱼。我想其实破网打鱼的人生，我们也常常会发现。我有一次在北加州呢，在那里布道呢，我用一到十来介绍我自己。那么后来有一个朋友呢，他就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他说：“哎，张牧师，这个你用一到十介绍自己很有意思啊。”我想想看，我们也可以一到十介绍。他说：“我们是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因为那里是高科技的，每个人都担心找不到工作，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啊，四尺小屋要价天高。”五彩屏幕键盘敲敲都做电脑，六神无主，这个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连谈恋爱时间都没。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抢个房都抢不到。他写的更厉害，不到十，不但到十，还有一百、一千、一万。他说百事无成，网上随便聊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我觉得大概最悲剧的、最悲惨的就是最后那个结论：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就是忙了半天，最后不知道为啥在忙。我这个人生到底意义在哪里？如果最后死亡给我画个句号，告诉我什么都没有，那么我还活不活了？我活着干嘛？我这样的千辛万苦，从白手起家到那边拼啊、赚啊、得啊，连睡觉的时间都牺牲掉了。家庭的生活也牺牲掉了，什么都牺牲掉了，最后呢，得了什么呢？这种情形其实非常严重，不但在美国，在硅谷。我最近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个调查，专门有一个人，有个记者，这个人是人民网，人民网其实就是人民日报一个网络版。那么这个记者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就在对中国从2003年到2011年这个8年里面报道出来的那些死于非命的所谓亿万富豪。他说奇怪啊，这些人，这个他一共列了72位，就是媒体报道，其实最近知道又死了一位，就是38岁，那么在深圳那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阳台上就摔下去就死了。那么他的调查的数据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些人怎么死的，他看一看，15位死于他杀，平均44岁，被别人杀。那么17位死于自杀，不知道为什么不想活了，走了。那么7名死于意外，其实这意外也蛮可疑的，因为有一位是铊中毒，不知道怎么那个吃到铊啊，那么就慢性中毒就死了。那么还有一位呢，是尸体被人发现在几百米外的池塘也走了，但是因为找不到凶手，所以归入意外死亡。那么14名被枪毙，因为这个东窗事发就执行死刑走了。那么19位呢，叫做过劳死。这过劳死现在很普遍，就突然间就倒下去，有的是慢暴性肝炎，有的是突然间那个血压失控，就是这个。那么最震惊的是什么呢？这些人你看看他们的平均年龄，没有一个活得比我久啊！我发现我都活得比他们长，平均46.8岁。所以他的结论很有意思啊。他说财富和死亡这两样是人类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得到的一对矛盾体。 全集中的出现在拼命追求财富的这数十位主人公的身上。其实这个结论是蛮发人深省。一方面每个人都羡慕啊，亿万富豪不得了啊，太有钱了、啊，真是。但另外一方面，你看看他们的人生，大概好好的老百姓活得多万都比他们长。所以在中国现在有几个叫高危险职业，当官是一个高风险职业，那么第二个就是富豪，又是变成高危险职业。我们人有时候呢，光顾的时候管他呢，反正我的人生就先赚了再说。你到底赚到了什么呢？如果看一看这些呢，用耶稣的这句话来讲一点不错，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当然耶稣在这里用的生命这个词守卫，不只是讲到我们这口气，耶稣讲的守卫更重要是讲到人的一个灵魂。很多无神论者说人哪里有灵魂，我也看不见，你给我看看什么叫灵魂。我就拿个手机给他看，我说你看手机你就了解。手机当然哇，那个机身啊、机壳啊、外形啊都很重要，有些人很喜欢啊 iPhone 啊这样。我说你的手机里面如果没有那个 signal， 你的手机就等于一堆废品，无论你拿一个什么牌子通通都没有用。哎，我们都承认拿了那个东西干嘛，你当个玩具可以，你不起功用啊。手机真正的功用什么是那个信号。我说请问你那个信号给我看看什么叫信号，他说信号就是天空中那个波啊。那么那个波你给我看看什么样子，你就发现什么叫手机。一个真正有用的手机除了它需要那个躯壳，更重要是它需要那个 signal。 我们人一模一样，昨天我们也讲过，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一个躯壳，如果这个躯壳里面没有那个 signal， 这个躯壳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叫做行尸走肉一样。我们突然间发现功用在哪里，难道就吃吃饭工作一下？有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了。我有一次到北加州也是在那里布道，那么之前我们就去派单张，真的遇到一位老人家很可爱。这个老人家呢是广东来的，他一口广东话，他会听了，我们就邀请他，我们说没关系，他们大概不大概不行啊，不能来。那么那天晚上他在一个人家里做保姆，那那家人家刚好是基督徒，很有爱心，说伯母你去吧没关系，我们自己看孩子。他说你带来你带来，我说那为什么呢，你人家说你就来就对了。他说不行啊，我要做工啊，我要做工要工作。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他说我要吃饭要吃饭。那么你为什么吃饭，他说我要做工啊。很奇怪，你为他做工呢，我要吃饭，你为什么吃饭，我要做工。这工作为了吃饭，吃饭为了工作，那到底意义在哪里？他自己后来问他，其实他自己也反应过来，我这什么人生啊，我怎么喜欢做工，做工了喜欢。他说打好了好了，我去吧，我来吧。那天他来了也信了主，真的发现是我们的人生好像你如果没有跟真正天光之上那个信号连上，你就会发现好像那个手机就没信号。我们二万这一代其实不太容易，你有时候再漂亮的手机，如果你的公司找的不对，你打了半天就没反应，恨不得把手机扔掉。你要那个手机干嘛？其实我们人类你发现也是一样，若是那个灵没有跟上帝接上，你真的就是。所以因为圣经说动物是没有灵，所以你看动物在动物园在野外就是这样，它除了吃吃喝喝反正就睡觉，睡觉完起来就吃喝然后就走，反正因为对它来说没有这个 signal， 也不需要这个 signal。而我们人活得不一样，我们这样一个人生难道愿意赔上我们的手背，赔上我们的灵魂去赚这个全世界，你能带得走吗？一个 penny 一分钱你都带不走。其实我觉得最近林书豪的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来反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绝对不会为了错误的理由去打球。这句话太重要，因为他在这句话讲话的背景是整个 NBA 或者说整个一个浮躁的世界，就是只要你有名有地位有，然后你什么都可以做，你胡作非为啊，你花天酒地啊，你这个六亲不认啊都没有关系。 你绯闻缠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人其实都是错误的理由在让你打球。他说，我只知道我的人生需要来荣耀上帝，我需要好好的把握上帝给我的恩赐，借着这样的机会去告诉人，人可以活得不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位难道不是这样？一方面，每一位我们被造都是非常的独特，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恩典，都有他的恩赐，无论你在怎样的岗位上面。但是如果我们为了错误的理由我们去生活，我们为了那些要得到的要赚到的房子帽子车子位置去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把自己陷到浮躁里面，也把自己陷到与上帝的 signal 信号去切断的关系里面。那这样的人生其实才是真正，我们都知道这两句成语，破破网捕鱼或者竹篮打水，最后的结局都是我整夜劳力，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什么都没有达到。我觉得很感恩，本来我们人生若没有主耶稣来，若没有上帝的启示，若没有他为我们铺就的那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都是现在期间走不出来。但是感谢神，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问题都在哪里，耶稣知道。你发现耶稣跟你讲了一句其实蛮奇怪的话，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这句话以前我们读，我尤其我以前读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哎呀，彼得你也真傻，耶稣一语就惊醒梦中人。打鱼当然水深的地方多嘛，你搞了个半天在岸边打，你能打到什么鱼？我后来有机会哦，我有两次机会到这个以色列去，那一次是去乡里边的很多劳工去跟他们传福音，我都有机会就特别到那个加利利湖、加利利海那里去，我就问那个渔夫，我说：“请问你们这里鱼岸边比较多，还是水深的地方比较多？”结果他们告诉我什么？他们说我们这个湖很特别，因为湖的中央啊，是因为地厚的这个地形的关系，常常有风暴，所以很奇怪啊，我们这地方呢，不是水越深鱼越多，是岸边还比较多鱼，水深的地方鱼还就真不多，不太多。那你不觉得奇怪吗？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我想其实彼得在那一刻真的会有点想法，因为耶稣啊，如果盖房子，当然你是木匠，没话说，你一定比我多经验。那打鱼，我世代在这里打鱼，我会不知道哪里鱼多吗？再说，如果耶稣为了让彼得得一些鱼，坦白说他也不需要船跑来跑去，你觉得这里下网会不会有鱼？当然会有鱼。你发现动物界其实真的，人类就不要听神的话，你发现其他动物都听神的话，都很愿意听神的话。我们读过那个有个驴子都会开口，所以把那个叫巴兰的那个乱走路的就吓他一跳。其实神造的耶稣当然可以叫所有的鱼全部跑到他那个船旁边来，他那个船本来就在水里面，所以很显然鱼不是主要问题，是你的船交在谁的手中。特别不单单是彼得手里的这条船，你的整个的人生是让谁来掌舵，是听谁的命令，是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水深之处是我们人真正生命需要走的方向。彼得需要调整的不是你的作息，不是你的，乃是真正你的生命需要被调整。你究竟怎么看自己？你究竟怎么看神？你究竟怎么看物质？你发现彼得后来这三样都有了答案。以前很模糊，他以前叫耶稣叫夫子，就是老师，你的教导不错，你的为人不错，我很佩服你。以后他叫耶稣叫主，这是对神的认识。以前他看自己，我蛮厉害的，这个十二个弟子里面我算老大，我入门比较早，我这个资历比较深。以后他看自己是罪人。以前他对鱼真的 好像说不上来啊，就是要得啊，我整夜加个夜班都可以。以后你发现他这些都不要。一个人你怎么看神、看自己、看周遭的物质，包括周遭的人和事，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浮躁其实就体现在我们对神有错误的认识，我们对自己也有错误的认识，我们对周围的物质也有错误的认识，而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帮助我们好像无法自拔。耶稣在这里指出一条路，把生命的船开进水深之处。那么到底水深之处会发生什么呢？为什么进了水深之处能够脱离我们过去的人生？水深之处特别在这个加利利海上，你真的会体会到，我自己两次体会。我们也坐那个船出去，当然我们现在坐的船比的那个时代两千年前那要大很多，而且都是那种马达发动的，那个可以坐几十个人，有的可以坐上百人的船。但是那个船一到了加利利湖的中间啊，你真的发现跟岸边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感觉就是颠簸不定，因为那个湖是很特别。难怪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他们穿过那个湖的时候呢，就突然起了风暴。那个湖的中央常常会有风暴，风浪的人生其实带来我们一个很大的属灵的财富，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迈向成熟，能够真正在灵里面开始 mature， 开始成熟。原因在哪里？因为在风浪里面你才真正的体会到生命远超过一切。我相信我们很多位，当你经历过人生，特别是你可能以前不知道啊，忙啊，赚啊，加班加点啊，突然间医生给你一个通知，告诉你很 serious 哦，你的身体出了状况，那一刻你才会停下脚步，那一刻你才突然间醒悟，真的我忙了半天，我如果我的健康都没有了，我的生命都不存在，我还忙啥呢？彼得那一刻感觉，一到了风浪，到了湖的中间水深的地方啊，那一刻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同时人会比较谦卑，体会到原来我们是有限。你发现我们人常常这样，顺境里面，哇，我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我们对自己很有把握，很有自信啊，很有好像不得了的这个，赶快路在哪里？路在脚下。这是最近我们习书记讲的啊，这个他到美国来呢，就留了这句话。其实我想，真的很多事真的路在脚下，明天在我们手中，我们是何等有限的人。他在那一刻才发现拯救的必须。你在危难当中，当你突然间发现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你那一刻感觉真的，就算你有再多的金钱，就算你有再多的物质，就算你有再大的房子，这些东西能帮到你吗？好像我昨天提到那个家庭在北加州，到美国18年，五子登科，什么都有。所以那次呢，我本来跟他们认识了一年多以前，我到那里去布道呢。他们两夫妻来到我跟前自我介绍一下，张牧师啊，我们很感动啊。那我说你感动，要不要信耶稣？他们就跟我讲啊，我们这个两个都拿了博士的学位，在那边的大公司上班，啊，住在帕劳特，那很好的一个社区里头。那么。什么都有了，最后就问我一个问题，张牧师，你看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反问一下，意思就是耶稣都什么都老弱病残了，走不下去了，你当然需要，需要个精神支柱了，精神拐棍儿啊，那你去，我们这样这个路在我们脚下，明天在我们手中。不过真的就过了一年多，当然中间我常常有跟他们通电话联系啊，这个寄一些光碟啊，这个福音的刊物给他们。那他们也很客气，但多半的，哎呀，先看看了，摆着了再说了。过了一年多，我有一个机会去北加州，去到他们家，去看看他们。
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家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实一走进去就感觉那一片冰冷啊，他们还没告诉我出什么事，我第一感觉就有问题。一进那个家，你就感觉那不太像个家。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体会，家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爱。如果没有了爱，你不过只有一个房子，你不是有一个家。果然坐下来没多久，他们那个先生说，张牧师啊，对不起啊，我有点事情，我很忙。他到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去上网。那么他一走呢，那个太太就跟我讲，他说我也不瞒你，张牧师，我跟我先生我们已经都找了律师，很快就要离婚。我当时很吃惊啊，我说你们告诉我你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他们小学在一块上，初中在一块上，以后到美国18年这样的奋斗拼搏，怎么今天说离就离？家里两个孩子，老大都快上大学，老二的这个比哥哥小了很多，10几岁还在幼儿园。我说为什么走不下去？你不能讲，一问那个太太就流泪。他说我现在也知道没法挽救，跟他没话说，反正除了谈股票他很有兴趣，除这以外一概没有兴趣。他给我举个例子，他把我气死。那天我回家很累，一面做菜一面想，老二还在幼儿园，不知道几点钟了。我看我先生在看电脑，我说几点了几点了，喊半天，他说10000多点。哎呀，我真的气死了，因为他脑子里想的都股票，我问他时间几点，他告诉我10000多点。所以你看这怎么过的。他讲不但是他的先生，他说现在我担心的就是我的老大，跟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讲话，跟我这个当妈的尤其不讲话，一回家进他的房间门一关不出来，我怎么敲门他也不会理我。后来我跟他说，真的你跟妈聊聊天吧，怎么样？孩子说聊天我 I cannot talk I can only type。 现在孩子都这样，不太会嘴巴说话，就通用舌了。后来他给我出个主意，说通 email。 那我想我们两个住一个屋檐下还通什么 email， 但是也没办法了，看来唯一的途径。所以他一回家我就送个 email 去，孩子啊怎么样，过得好吗？然后呢，我就等着电脑边傻傻的痴痴的，还不回。好不容易来一个，就一句话，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好就没了。那天他是越讲越难过，对先生已经从失望到绝望，对孩子呢也是一样。所以就有了他的这句话，他说张牧师，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青菜白水粗茶淡饭，但是有爱。现在啥都有，爱没了。无论是夫妻的感情，无论是母子之间的沟通，找不到。那天他流着眼泪问我一句话，张牧师，耶稣能救我们吗？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突然间就把我拉回1年多以前，那个时候意气风发，张牧师你看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不过只走了360几天，哭着流着眼泪说，耶稣能帮我们吗？我说耶稣当然能帮你，你不想想这1年多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不间断地打电话给你邀请你，很多人在为你们祷告，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发生的呢？他们跟你无亲无故，他们跟你素不相识，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来为你们祷告呢？为什么要邀请你们来？我们有时候不信神的时候真的不太明白。我听说昨天有个朋友也是这样，这个看到在这里插牌子，哎，他说这什么活动啊，教会的活动，来吧，要不要马上第一反应要多少钱？不需要钱，你白白来，这怎么可能？没这事儿。我们以前的想法就这样，怎么可能？我记得我20多年前到德国去，那时候第一次去一个团契，也有这感觉。一进去，哇，他们是热情啊，围着你啊，抱着你啊，跟你握手。我还用很怀疑的眼光，我说这群人会不会港台特务啊？你怀疑？因为这跟我们以前的经验太不太吻合哈。是。用我们理性，用我们的头脑，用你地上的价值和标准，你是不可能去找到，因为地上总有代价，总是你要得你先付，
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白白的舍命，他真是爱我们啊！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地位境况，感谢主，这对夫妻呢，真是被上帝从边缘拉回来。那个太太那天带他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信了主。两年以后，他的先生终于顽石点头，信了主。那个太太在两年里面不好过啊，也是很多眼泪，但是她说，我最大的盼望，我最大的依靠在于神，我不再照我过去自己的价值判断，照我过去自己的任性，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走，我交给上帝。如今这对夫妻在北加的一个教会很殷勤的服侍，真正好像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我们人生本来有多少的暗礁险滩啊，走得过去吗？唯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走过去，看见我们真需要上帝的拯救啊，而且能够经历那种大能，那种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上帝把他的宝贝放在我们的往心，把他福音的能力放在我们，无论是婚姻里面，无论是家庭里面，无论是你跟孩子，你跟人际的交通，甚至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都需要再次经历这样的能力。这种爆炸性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死。我常常我自己也真的深深的觉得，婚姻里面只有一个秘诀，两个人彻底死了，这个婚姻就活了。反过来，如果两个人都活得非常的鲜活的，那个这个婚姻真是摇摇欲坠，很可能死掉。所以很多人体会说，以前结婚以前叫视死如归，将来刀山火海视死如归的，等结了婚不多久就发现是视归如死，而不是视死如归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都是老大，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意见都很重要。这种让自己死的能力是只有重生。好像保罗说的，我把自己与基督同钉上去，我不再重要。而两个人看自己不重要的，这个婚姻就变得很重要。所以风浪里面对我们有好处，有时候我们人生经历一些风浪，遭遇一些难处，我们从正面来看，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帮助我真正去认识你。第二样，生命到水深的地方呢，就是在操练一个顺服的功课。你看彼得本来不太愿意去，因为他跟耶稣讲理由，他说我整夜劳力，就是我昨天加夜班，那么刚刚你讲到我不太好意思睡觉，现在你讲完我该休息。第二呢，什么都没打到，我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出去都没一条鱼，现在很多人在那儿打鱼，我去跟人家去能有我的份儿。那么第三条理由，这里说他们耶稣到那里的时候呢，他们洗网去，那个网都洗了，我到那去过，那个网很大了，要几个人拉起来，那种网洗不太容易啊，很费力的。那么洗了网就是有几天不出去，不去打鱼，那现在又再去，那万一什么都没打到，然后回来网就白洗。不过彼得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顺服。顺服绝对不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啊！如果这样，那可以。顺服往往是跟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想法、我们过去习惯的不太一样。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那一刻，彼得真正蒙恩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我就下网。我发现彼得的身上让我们学到这两句话：谦卑是真正的智慧，顺服是蒙福的起头开始。其实任何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能够成功，我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这样的素质。今天华人在那里这个很高兴很 proud， 因为出来一个林书豪，
但是如果仔细去看一看，这个孩子才二十几岁，他身上最难的是那种的 humble， 那种的谦卑。谦卑是真智慧啊！我在想，这个年轻人真的感谢神，因为认识神，你才会有这种智慧。他的谦卑不是做主，不是哎，贾克实在不行不行啦、啊，你们都打得比我好，我这里很一般啊，也没有，绝对不是这样。你发现他的这种谦卑是从他生命中，他很真诚的里面流露出来。他也承认技术不错，但是呢，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怎么能夺取上帝的荣耀？顺服是蒙福的开始。如果看一看他自己的见证，很多次他也想要放弃，甚至他突然间有一天意识到说，原来喜欢篮球超过跟神的关系了，我需要调整，我的焦点不能只放在篮球上面，上帝才是我的中心。当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你才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鱼对上帝算什么呢？彼得啊，你靠自己的力量，你整夜劳力都没有什么，上帝一动手完全不一样。你看那个鱼多到要沉下去，我们有时候好像很信不过上帝哦，哎呀，总觉得我们比他聪明啊，上帝啊，不行啊，这块留给我。我看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一个小朋友长得蛮可爱的，那么有一次他妈妈就带他到一个卖那个巧克力店的，那个巧克力店是很名贵的一家店，那本来进去转一圈，小孩子看看哇，那巧克力都很好吃，但是呢因为太贵了，妈也没想给他买。那个老板就看在眼里，他一看这男孩很喜欢他，那么就过来说，哎，这样，在这里有一个糖罐子，你随便抓，这个叔叔都送给你，你抓一把放在口袋里不要钱。他妈一听，哇，这机会来了，赶快你抓。小孩就不动手，他看了那瓶笑嘻嘻，抓不抓？那后来老板看他不抓，就给他抓了一把放到他口袋里，那么就出了这个店。那妈妈就埋怨了，傻瓜，刚刚他叫你抓，怎么你就不抓呢？你知道小朋友怎么回答？他说，我老早知道老板的手比我大嘛，干嘛去抓？我要抓我抓多少糖啊？那我就让他抓，不是现在糖更多吗？其实真的，你在彼得的这件事上就看到，不是神不能，而是神真的看我们是不是愿意降服在他的旨意底下，是不是能够真正把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他，是不是真正人生能够为他，而不是为那几条鱼来活。所以在水深的地方，第三样的就是神其实要拔高我们的境界，看见我们真正的意义。我自己到了那个加利利湖，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你到了水的当中，你发现你看出去的东西不一样。你在岸边你就看到小小的一块啊，就那些地方，看来看去就那些。你一到水的当中呢，四面一望，真是那个开阔。其实基督的信仰带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就是让我们真正把地上拔起来，看见了日光之上，看见了上帝在永恒里面的旨意，看见他造我们这个人，他真正的目的在哪？目的在哪里？也是我们觉得，哎，我听到有个弟兄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听说永恒里面就唱歌，哎呀，那真是 boring 哈、哦！我现在唱个五分钟、十分钟都受不了，将来唱到永永远远，这还了得哈、哦！那有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没什么要求啊，我到永恒就看个门，就扫个地，反正地上我当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两个都有。上帝造我们真正的目的在哪里？你发现读创世纪第一章27节到2章3节。非常重要，将来神原初造亚当夏娃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他们要承受产业，他们要看守管理上帝整个所创造的宇宙，把这个职分是交给人类去做。亚当夏娃失败，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重新得回这个职分。所以圣经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地上小事上你忠心，将来神派大事
那里用五座城十座城都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这个管理的职分。真的在永恒里我们其实忙得很，我们有这样神圣的使命，被上帝托付，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承受他的产业，与上帝一同做着掌权，这样一个管理荣耀的职分，这种眼界你只有被上帝拔高，你才发现从这个角度去看，你真的感觉今生算不得什么，得啊失啊能算什么呢？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其实本来这些眨眼就过去。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读那本书叫做《三国演义》，读得还挺高兴啊，啊孙权啊诸葛亮啊打打杀杀，后来慢慢有一次读了，一开始看一看前面有一段叫开篇词，就现代人讲的叫做序言。那么这个开篇词其实很简单，就几句话，大概我们记得就是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对不对？大概结尾就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这作者在提醒我们什么？你们每一位拿起书来，哇，看了真是投入啊，真是兴奋啊！我告诉你，什么曹操啊、孙权啊、诸葛亮啊、周瑜啊，大江老早淘尽，日光之下，这句话是对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一个没有上帝、不要上帝、没有标准、没有真理的世界，难道不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叫真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标准。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作者说青山依旧夕阳几度，他们老早被大江淘尽。你不觉得这正是我们的人生？本来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就活得这样的可怜。圣经清楚提醒我们，地和其上都要过去，但是唯独认识神并遵行他的旨意却永远长存。为哪一个去效力呢？是为永必然要过去的去效力，还是为了真正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托付职分来效力？一旦到了永恒里面，你才不会惊讶为什么彼得会出来这种举动。彼得在那一刻不要，什么都不要了，他鱼不要了，连船也不要了，连网都不要了。哇，我读到那儿有时想，主啊，我们大概祷告为一件事情，你突然成就，感谢主，今天给我两船，下次给我四船啊！所以我们好像那个眼界还是调不过来。你发现其实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超过圣经说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只是物质性，因为物质的东西都要过去，唯有在永恒里面才明白眼界很重要。其实林书豪的成功在于他的眼界。在篮球场上有一个词很重要，叫 read the game， 就是你要阅读这个比赛。你不只是在一个比赛里面你就只顾球在哪里，我们冲到哪里啊，篮筐在我看了，那个不叫，那个只是一般性的打球。一个厉害的角色就是他能够去阅读这个比赛，而林书豪的特长就是能够阅读比赛。阅读比赛是需要眼光，需要你的 perspective， 需要你对整个球场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和了解。我觉得我最近在想林书豪的事情，我觉得对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们需要去阅读人生，而不只是在人生里面我们一天天的过我们的日子。我们需要有这种大局观，我们更需要有这种永恒里面去看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角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作用，我们在其间所思所想所行。有了这样的一个全局观，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神把我们带进水深之处，告诉我们你只有在这个位置你看得见，你会明白人生原来另有天地，原来今生可以为的是永生，而且本来也是为着永生。我们的劳力，我们的奔跑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那个标杆，是为着上帝他在永恒里面要给我们那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生养
很重要。生命的随身之处，就是去迎接风浪，来学习成熟，就是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完全交出主权，就是站到一个不一样的属灵的制高点上去看待自己的人生。那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是跟浮躁的世界完全相反，其实也正是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浮躁世界的一个出路。我们感谢上帝，神在基督里他愿意让我们看见。你发现彼得当他愿意这样的走的时候，他的眼界真的不一样，那个信仰对他变得太真实。我想很多时候信仰对我们只是在头脑，但是那一刻对彼得来说变成他的心灵里面，真正进到他的心里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必然有的反应。第一，这个神不再是夫子，是他的主。彼得用 Adonai 这个词是非常不容易，因为犹太人不太敢用这个 Adonai。 Adonai 意味什么？就是你是主，我是你的仆人，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我的命全交给你。这个是一个奴隶对他的主人的讲话。彼得说，我的主啊，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圣洁的神面对我这样污秽的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爱？我怎么配？ How can I deserve 你的 love， 你的爱，你所为我做？这一刻我发现信仰对你我来说变成，到底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我们的内心如何看神、看人、看别人、看自己、看物质，都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而且呢，价值观也不一样，从主恩变成要恩主。中文虽然只是道一道，但是意义却大不一样。我的两个孩子很有意思哈，这个上次来的老大5岁，那么老二呢是刚刚出生不久，所以现在呢老大8岁，老二呢是3岁多。我就观察这两个孩子蛮不一样。那我因为常常出门，那么老大呢就不让我走。哎呀，爸爸你要出去，他有一个祷告，他说走了，他祷告说，爸爸的福音赶快传遍天下，这样爸爸就不用再出去了。对我也是个激励，我觉得真的福音要赶快传遍天下。那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关系，那爸爸回来就给你带个礼物。啊，他一听礼物很高兴。巴不得我赶快走了，可以有个礼物。那有时候我回到家，在这路上蛮想他，侍奉里面也说常常会半夜都会想到他。那么回到家呢，他见到我第一个就是爸爸礼物呢，这一问呢，我就问得我们蛮心酸的。我心里想，我想了你半天，现在你就垫了礼物，那我就问他说，爸爸重要还是礼物重要？他吞吞吐吐不讲话，有时候突然间说礼物很重要，那就让我更难过了。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他说两个都很重要。其实那个礼物什么的，我到后来发现我才不给他在外面买，外面买通常都很贵哦，有时候给他9毛9店就买一个，就先藏起来，那么见到他就拿出来，他也反正很高兴。但是那个女儿就不一样，女儿呢，我要出门，她就哭啊，就不让我走。哎，我说爸爸给你带个礼物，不要。爸爸给你带个小公主回来，她很喜欢的小公主，不要。你要什么？我就要爸爸，就不让你走。我在那一刻就感觉，我们对上帝其实也是常常这样的两种态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物质很重要，上帝，我非要这个，我非要那个。至于他的感觉怎么样，他的想法如何，他的旨意如何，我不太在乎。彼得在那一刻看见，我要主，不是超过这一切吗？真的，当女儿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觉你真聪明啊。因为其实你得了你的父亲，不真的你就得了你想要的东西吗？彼得那一刻看见了，我船不要了，网不要了，这些算得到什么都要过去，我要走。他们就在路上，他们就在那里跟随了耶稣，他们就撇下了船和网。我想这一段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关系和对象超过一切。有时候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在人际里面， 好像也用物质来衡量。昨天我讲过这个凤姐的择偶标准跟林书豪，你看这两个很不一样。一个没有上帝的，就是我要什么什么，反正这些都是自我中心。我要一个名校毕业，我要一个读经济的，将来我们可以有好的收入啊！我要一个身高多少的，1米8以上的，我要一个怎样的，全部是从自我的感觉出发。而另外一个的择偶标准，我要一个敬畏上帝的，我要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要一个能够真正去服务那些贫苦人，我要一个是学会低调的，我要一个是不会自己为自己乱花钱。你发现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观不同了，你的人生的道路完全南辕北辙。今天我在国内也碰到有些年轻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我们要结婚了，为我们祝福啊！”当然，我看到他们年轻人很高兴，这个有的走出校门啊，就开始要成家。但是最让我担心的有一件事，他们很多人说：“张牧师啊，我们现在。”虽然结婚头脑没有发昏啊，我们先要签一个离婚，签一个婚前协议，很流行。我说干嘛？你们也不是好莱坞的大明星，还婚前协议，有多少财产？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结婚，就是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不过绝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吓我一跳，我说你这样的话呢，看来这个婚姻迟早不保，因为你不是在注重关系。你不是在注重对方，婚姻里面真正需要学习的是舍己，是死掉自己，是看见上帝我何等感恩，你知道我生命的缺陷，你知道我有限的人这里那里不合格，你派一个老师来教我，你派一个人来掩护我，你派一个人来帮助我，这是婚姻里面真正的意思。因为两个人成为一个完整，一同面对上帝，一同经历人生的风浪。感谢上帝，如果我们能够有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调整我们的目光，看见不但跟主的关系他永远超越一切，包括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甚至我们跟同工的关系，我们跟人际的关系都是如此。人永远比事情重要，我们的生命永远比我们的工作重要，这是彼得学习到的。而且呢，使命不一样。过去的使命就是得鱼，耶稣如今提醒他，你的使命不再是得鱼，你要得人像得鱼一样。你既然以前花那么多心思思想，整夜可以出去劳力，今天我交给你一个更伟大的使命，得人，同样用你百般的热情努力，恩赐才干，体力时间，你来服侍，这是远超过你过去侍奉的价值，因为这些是跟永恒连在一起，注重到永恒，也真正看见反思你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感谢上帝，彼得那一趟的出去学到了太多的功课，真正发现我们人生的日子需要让上帝来掌管，我们人生的使命，人生的内容需要让神真正成为那个舵手，他是最有智慧的陶匠，他是最有经验的舵手，交给他，我们的人生才真正是一条蒙福的道。我想到有一年我在福建那里去传福音，还没有去以前收到一个电话，那边有个女士打来，一个姐妹，她在电话里很难过，她说张牧师，我一直希望我的先生信主，但是呢，怎么劝他不要信？很有钱，家里有钱有地位，他的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一天到晚忙啊，开会啊，做生意啊。他说：“这次你来，能不能你先打个电话给我先生，你邀请他？那么我就拿到那个手机的号码，我就先打个电话去。没想到那个先生很爽快。”啊，你要来啊，讲道，可以可以，我来听到。我太太老叫我信耶稣基督啊，我来听。你告诉我你的航班，我到机场来接你。我信以为真了，结果到了那儿下了飞机，连个人影都没有，啥都没看到。那么后来赶快打给另外一个弟兄，他来接我。那路上我就拨他的手机，结果才知道他人在天津。啊，他说张 牧师你到了，我完全忘记，对不起对不起，我事情太多，忘了一干二净。我心里想也正常哈，这个人常常就这样，讲的话也自己也都忘。那么我说今天晚上就开始聚会了，你现在还在天津，那我说我在后面在几个地方都会讲到，我希望真的很能够在这里见到你，能够来听一听上帝的道。好，我答应你，如果我现在去看有飞机我当晚就赶来。我以为他这次又随便说说，没想到当天晚上他真的坐第一排啊，很得意拿一张名片给我，然后跟我握手，张牧师你看我刚刚找到班飞机我就来，不过对不起，待会你道没讲完，我连夜要赶回天津，我在那开个会，意思我很给你面子吧，你看我特别飞来一趟。哪里想到真的神自己做工，那天晚上的我讲到晚，我看他一直没走，本来说他九点最迟一定要走，还没走，等到最后邀请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跑到前面来。我看他真是流很多的眼泪，很奇妙，这样的一个大男人在那里哭了一塌糊涂。结果那天晚上他也不用睡了，他就说你住哪里，我说我在一个弟兄家，他说我在想跟你聊聊，聊到大概两三点钟。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张牧师两件事我们这种人你不必问了，第一件我们第一桶金怎么来不需要，第二样我们这些人过去怎样的生活大概也不需要。圣灵那次光照他自己在那里感觉，他说我怎么会活得这样，我现在我说你不开会，他说其实那种会我知道，他们不是要我人去要我钱去就可以了，开不开会都一样，但我过去就活成这样子。圣灵自己感动他要我接受耶稣基督，他说我想到我多少亏欠对家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孩子。那天他的太太也来在旁边也在流泪，他说张牧师真奇妙，神现在不但救我先生，神救我们一个家，我们这些做妻子的人有丈夫跟没丈夫一样，有孩子跟没孩子也差不多，孩子有爸跟没爸也差不多。我发现以后他一连几天带了很多人来，都是跟他差不多，都开公司的当老板的。有一天带我一个介绍，哎，某某，他说他的公司很有名啊，叫什么名字，我说叫什么，他说叫七匹狼，我吓一跳，我说七匹狼啊，他说这个公司很有名啊，我说最好叫七只羊比较好，对七匹狼啊，这个太可怕。生命能够被翻转，你到两个星期以后，他们这群弟兄们就成了一个公司。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就是专门来做神的工作，他们做很多跟福音有关的产品。他说这些钱我们绝对不会去为自己去赚钱，只要有一些盈利我们就拿来买圣经，就拿来做福音的单张。他们第一个产品就做了一瓶那个矿泉水，矿泉水上面的是活水牌啊，还有他们我们整箱整箱拿到街上去派，就告诉别人说你不要光看这个喝这个水啊，他们都很好喝，要卖就一块钱一瓶，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他们说我们主要是要让人看下面有一段经文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永不再渴啊，不断提你别光喝，你看看下面的圣经，整个人生完全不一样。我为他们感谢上帝，我说主啊感谢你，咱们中国有希望，因为当人的生命遇到了上帝，交给上帝，不站在一个浮躁的世界里面只为自己赚啊，只为自己活的，活到最后呢其实是家破人亡，如今愿意让神来做主，感谢神，你我都能走这条路，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真正得着智慧的心来投资永恒，来走出不一样的人生。你必定看见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能够在上帝大人的手中被他祝福，也被他使用，来与他同行。神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满心欢喜快乐。本来我们没有路，你为我们开了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叫我们能走出困境，能脱离浮躁，能真正明白上帝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何等的指望，你对我们的托付
是何等的让我们没有想象到，上帝竟然在永恒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重责大任。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人生里面有机会为永恒来预备，为永恒来思考。主啊，我们要你真正天上的祝福。感谢神，你说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在地上所需用的，你们的神是知道的。彼得的需要你难道不知道吗？感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是你更看重彼得怎样来认识你，怎样真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主你照样把给彼得的智慧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允许我再次邀请，若是有朋友在我们当中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愿意有属天的智慧，真正得到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祝福，不但是对你的祝福，对你婚姻的祝福，对你子孙后代的祝福，对于前面你要被上帝使用，能够带出超乎你想象的祝福出来。若是有这样的好朋友，这一刻鼓励你向你的神举起你的手来，只需要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深信神要来祝福你，纪念你这样的心志，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向你的神不是为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一个愿意的心。圣经上说，人有愿做的心，神看见，神晓得，他要回应，他要来纪念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愿神来祝福你。举起来可以举得高一点，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让主耶稣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的船在茫茫的人海，真的能够自己把握吗？我们常常发现好像一叶扁舟在风浪里面，谁能够来真正为我们把舵呢？能够让我们真正驶向光明的彼岸？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旧的过去都变成新的。我最后再邀请一次，若有这样的好朋友，邀请你把你的心向神打开。也许不是你过去的经验，你过去走过的路，你过去的习惯想法不一样，是的，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体会，但是你也必定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愿神帮助你，愿神加力量给你。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邀请你来向神做出你的回应，可以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愿神来恩待。有没有？我的眼睛也看不太清楚，后面有没有？前面的，后面，无论是我们年长，我们年轻，总有一天我们的人生都会面对也许你没有想到的风浪，不知道的明天，但是交在那位大能者的手中，是我们最智慧的抉择，最安全的选择。愿上帝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来认识他。我真不愿意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就这样走出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与上帝的恩典擦肩而过？保罗，神开你的眼睛看见，他让你要看见。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停在这里，我们好好一起站起来，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耶和华是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也用祷告的心来唱。来，我们一起来唱啊。 进入他恩典的门里面，让我们真正与他相连，因为他看重关系，他知道我们真正心头所要，愿意
耶和华是爱，
或是这时候你心灵里面感觉到上帝的爱在你里面，你感觉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感觉你的生命需要有突破，你愿意走出浮躁，不愿意让浮躁的洪流就把我们围困，神要加力一点，他的爱能够帮助你，他的爱充满在你心里。我就邀请这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请你从座位上走出来，请你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向这位大能的神来祷告，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他祷告。我邀请你好好这些朋友和弟兄姊妹，你有心灵里面的需要，你愿意像彼得一样，我不要再活到活到底，我要把自己交付给上帝。鼓励你可以走出来，请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谁第一个愿意勇敢的走出来？鼓励你从你的座位上来走出来。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有吗？无论是我们当中的朋友，你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再次向主委身，除去惧怕，为着他给你的使命是一个得人的使命，把自己交给他，他告诉你不必惧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完全除去了惧怕。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些会站到你面前，是他们被你的荣光吸引，是他们被你的大爱吸引。主啊，求你恩待，求你厚厚的祝福倾倒在他们的身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无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沮丧，主耶稣完全把这些除去，他给我们的是新造的心，新的眼光，新的看见，新的羡慕，我们人生新的中心。谢谢主，感谢主，为着站在主你面前的这些为我们感谢你。还有没有？我特别邀请亲爱的好朋友，若是你刚刚犹豫举手，愿圣灵感动你，这一刻你愿意跨出你人生的这一步吗？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我们要何等感恩，主耶稣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见他不断在我们心门外的叩门，他告诉我们，来吧，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吧，来吧，把我们自己交给他，交给这位最可信靠的，交给这位平静风浪的，交给这位可以给我们更多余的，但是更是交给这位把我们的灵性带到他那里，看见他荣耀的托付，看见我们尊贵地位的上帝面前，你愿意吗？谢谢主。主耶稣啊，我们再次奉你的名，神的教会，我们特别为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来祷告。主啊，照你的丰富的恩典，你不变的信实，你祝福他们，恩待他们，因为这一刻他们凭着信心把他们的船交给主，把他们的网交给主，他们在主面前说，不再凭自己的劳力，不再凭人的聪明去打鱼，乃是愿意像彼得一样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带领他们的人生，带领他们的家庭，带领他们的婚姻，带领他们的后代，带领他们人生的每一天的日子。主啊，谢谢你用你天上的大爱围绕他们，用你那不变的应许引导他们。主啊，更是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你的呼召，你让勇士里面给他们的看见， 成为他们人生的方向。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特别使用他们，好像当年你使用了彼得一样。过去这位加利利海边籍籍无名的一位渔夫，没有耶稣，他的生命老早像大浪的一朵浪花，不被纪念。但是如今这位伟大的使徒，只因为他学习顺服的功课，主啊，他就成为上帝手中何等的利器，成为多少人的祝福。主啊，今天你也特别要祝福这些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使用他们的生命，像当年的彼得一样。主啊，因为有宝贝已经在他们的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主啊，求你恩待回应他们的祷告，愿你的慈爱、能力、平安、喜乐丰丰富富的与他们领导同在，也愿他们的生命成为一首赞歌、一首乐歌，来荣耀上帝，来唱出上帝的奇妙。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平安喜乐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谢谢主，大家请坐。